自2017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后，国际发展岩然成为北京对外合作的重心。今年初，北京发表中国国际发展白皮书，以国际发展合作取代对外援助的提法，并将对外援助和一带一路作为未来中国国际发展实践的两个主要支柱。然而，中国的国际发展努力似乎还是无法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共鸣。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星期二9月14日发表的2021年度发展承诺指数，对40个世界最主要发达和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评估和排位的。瑞典、法国和挪威位居前三，美国排在第22位，而中国只是排在第36位。报告从八个领域考察了各个国家政策与实践如何去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构建繁荣、善治和安全。这些领域包括了发展、融资、投资、贸易、移民、人口迁移、健康、安全和科技。报告说，中国在科技领域表现较好，尤其是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中，对知识产权的限制较低，让技术能够转移到去低收入国家。但是中国在发展、融资等其他领域都排在倒数，拉低了综合的名次。报告作者之一、全球发展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伊恩·米歇尔说，大众或许会认为中国目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应该在融资和投资领域表现不错，但是他指出中国发展融资的质量不够高。他对美国之音说，一个是透明度的问题，即使是对合作国家来说，也都很难去搞清楚是一回什么的事。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就是几乎所有的中国援助都要求由中国承包商来做，从长期来看，这样就阻碍了发展的有效性了。他指出，即使从量上来看，相较于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和其他国家比起来亦都算不上慷慨，而且中国援外资金的优惠成分较低，商业贷款比较高。美国威廉玛丽学院下属的分析全球发展融资活动的研究机构援助数据，在2017年发表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2000年到2014年的援外资金总额超过了3500亿美元，但是这些资金当中只有不够四分之一是捐款或者是低息贷款等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陈联修认为，国际发展在西方通常与发达国家政府、多边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向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互相联系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发展并不是主要是援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北京的国际发展叙事和政策包括广泛的通常是背后有国家支持的商业交流，从贸易到投资再到放贷。中国一直强调他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称中国的援助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上，不似西方国家附加政治条件。中国政府在今年一月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属于南南合作范畴，与南北合作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无偿援助、低息和优惠贷款等对外援助之外，白皮书还将共建一带一路定义为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中国与国际发展的项学家卢马丽说，在欧美语境中，发展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和文化维度的多维度社会经济进程，其中的政治维度尤其是民主被认为是实现其他维度的关键，但是中国的国际发展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国内发展议程的外化。他说中国将发展视为以科技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认为通过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就是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因此在国际发展合作上西方国家更加注重促进善治和制度建设，而中国更多的则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最新的白皮书中列举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培训以及援助项目。白皮书说2013年到2018年中国向122个国家和20个多边组织提供超过27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包括无偿援助、模式贷款和优惠贷款，受援国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亚洲最不发达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在这段期间中国共建设了420多个基础设施和农业等成套项目，完成了400多个技术合作项目，举办了7000多场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活动。白皮书说中国坚持奉行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的原则，以受援国欢迎、不欢迎、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的标准。全球发展中心高级政策研究员伊恩·米歇尔表示，虽然中国宣称尊重受援国家独立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但是他们的评估就显示在接受中国发展融资的国家当中，认为中国援助与受援国家优先议程互相一致的项目比例略低过平均的水平。卢马丽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可以带给发展中国家好处，譬如道路、桥梁和电力建设，但是中国提供贷款的基建项目通常都是以中方建设营运几十年之后移交给东道国政府这种模式来到展开的，如果项目不牟利的话，东道国就无力偿还贷款，就会导致问题，可能要涉及到其他抵押物品了。这个也是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发展援助引发质疑的原因之一。一些专家警告说中国的贷款项目可能会令到借贷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使到这些国家不得不将战略资产的控制权交给中国。斯里兰卡的汉班托港就是引发外界关注的例子之一。2017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债务将该港口出租给中国经营99年。全球发展中心2018年的一份报告曾经列出了8个可能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的高风险国家，包括了吉布提、马尔代夫、卢瓜、黑山、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中国在最新的白皮书中也提出了二利观的概念，称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时重视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需求，重义轻利，舍利取义。但卢马丽表示这样将会怎样真正体现在中国的援助项目中还是有待观察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